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非常的高兴，为您请来的嘉宾呢，是跟平常有点不一样。两位呢都是女性，一位是医生，一位很有经验的女性。那么我们先请第一位，就是邓杰，邓医生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打个招呼。
好的，谢谢雅秋，也谢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邀请。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姓邓，邓杰。我是从事不孕症生殖医学专科的专科医生。那么在来西雅图之前，我之前在湾区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生殖和不孕专科工作。那么现在在西雅图执业，诊所在这个 Bellevue。很高兴能够为 community 的各位朋友们提供一些相应的医疗服务，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参加这个节目和大家进行交流。
非常非常谢谢邓医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的专业呢听起来是很多人很可能有需要的，但是到底有多少人需要呢？我们知不知道呢？我想一般人就包括雅秋在内是不知道的。那么等一会儿就会请邓医生给我们介绍介绍。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是胡涵亚女士，应该这么说吧，我请她从加州湾区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高兴请到她。那么请您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打个招呼。
嗨，大家晚上好，我叫胡涵亚。那相对来说邓杰医生呢，他是一位资深的生殖科的医生，那我呢是一个资深的患者，所以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搭档哈，有一个医生在这里，有一个患者。那我为什么说我可以作为一个患者的代表，是因为我之前是 MIT BBS 的IVF， 也就是试管婴儿论坛的版主啊，我们有四大版主，那么我是四大版主之一，在那个论坛里面一共有3000多位会员哈，以前。那我经常就泡在这个论坛上面，看到大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作为我自己的话，我是一名曾经的就是5年不孕不育史的这样一个资深病友，所以希望今天晚上能够来代表患者发声，谢谢。
那么我不知道是不是邓杰医生给胡涵亚女士做了她的治疗了她的不孕，让她在5年之后有了第一个宝宝呢？
实际上我没有。涵亚是我们是在确实是在湾区的时候认识的，我在斯坦福的时候，但是涵亚在那个时候她已经是作为一个像她自己说的，不单单是一个资深的患友。实际上涵亚她当时为很多的不孕症的女性，正在治疗的或者是准备治疗的不孕女性做很多的这个帮助支持和咨询的工作。实际上在这个不孕症的这个群体里面，大家有的时候是缺乏一些互相沟通和交流的渠道的，那么涵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我们是因为一些专业的相近所以认识的，但是我其实并不是帮助她怀孕的那位医生。
对，帮助我怀孕的是另外一位医生，但是呢邓杰医生的这个他的想法，他的一些技术啊，跟我在寻求的这种就是能够尽量的减少试管婴儿对患者伤害，以及尽大可能的控制支出，这个理念是完全相符合的。那所以我非常欣赏他。我现在呢是在一家大数据库公司做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但业余我有一个爱好就是去帮人生孩子。
这个爱好非常特别。
对，所以我给自己的一个头衔哈，业余的头衔是叫孕育教练，也就是像陪跑一样或者像那个健身一样的，来帮助单身女性需要冻卵的，或者是夫妻就是生孩子方面有问题的，就是去帮助他们。
所以听起来您两位，一位是 专业的帮助别人生孩子，因为是爱好，兴趣爱好就是帮助别人生孩子，所以你们是非常好的搭档。
是。
那么当然呢，从我们这个比较大众的角度来想，就是生孩子有那么困难呢？有那么困难吗？困难在哪里呢？那么可不可以请您两位介绍一下，到底困难在什么地方？是在男方，是在女方？是因为年龄，是因为环境，是因为遗传？就是他们的困难是些什么？
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吧。那实际上不孕症的发生率在人群当中大概 10% 到15%左右，也就是说每八对夫妇当中就有一对实际上是需要借助一些辅助生育的技术来帮助怀孕的。然后呢，这个不孕症的这个发生率呢，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的发展，实际上不孕症的发生率是在逐渐增加的。当然这个原因是很多样的，比如说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特别是女性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地位的提高，那么越来越推迟了这个生育的年龄。那么生育的这个 potential， 就是说这个潜能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女性的年龄。当然不孕症的原因也是多样的，女性的因素大概占三分之一，男性因素占三分之一，那么另外有三分之一大概是男性和女性因素的合并叠加，或者是一些不明原因的不孕。
那么韩雅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事实上这个数据我在美国的生殖协会网站上面查证了一下，现在这个数据更加的就是变差了。刚才邓杰医生说是每八对夫妻适龄的夫妻里面有一对不能生孩子，但现在网站上更新其实是每六对夫妻里面有一对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严重，
而且进展的很快啊，从每八对到每六对，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等于是飞跃，其实不太好的飞跃。
是，所以其实你看一下，就是比如说三十几岁的，可能算三十岁吧，三十岁一直到45岁这样的一个生育年龄的夫妻里面，每六对里面可能有一对是真的是有 struggle 的。当然绝大部分的人有可能就是稍微的轻松治疗一下，像我们中国人喜欢看中医哈，可能就中医调养一下，然后时间拉长一点，哎，也就怀孕了，就这个不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但确实有一些就变成了老大难的问题，就是一直奔波，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一些就是可能女性对自己的一些认知，就会阻止我们去跟别人去 share， 去分享这个问题，去求帮助。所以到后面就是有很多人，其实他是在默默挣扎的，但是他选择不说出来。对。
那么在邓医生您的病患当中，这有没有这种选择不说出来但是会去看医生的，还是他们连医生也不看呢？
我觉得因为来找我的病人那都当然都是过来就医的，但是这个不育这个话题在我们中国人，其实不光在中国人了，即使是在 Western country 大家也觉得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一个话题，所以并不是很多人都喜欢和别人分享，当然有的人会和自己的亲密的朋友啊，或者一些病患之间有一些交流，和医生有交流，但是有很多人他也会就像韩雅说的自己在那里默默的挣扎。因为绝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哎，生孩子嘛天经地义对吧，几千年来好像生孩子应该是最容易的事情了，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青春期包括大学所有的教育都是在教女孩子怎么避孕，让大家都有一个观念是就啊，我一不小心我就会怀孕了，但是过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不是这样子的，是你怎么努力你都怀不上。但是呢就是确实有很多的患者他可能也羞于去就医，自己要在那里 struggle 很长的时间，到后来可能这个 struggle 的过程让他们错过了很多的黄金的治疗年龄。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黄金的治疗年龄，那么肯定是有一段时间是最适合去治疗，然后呢效果就不会那么好了。那么黄金的治疗年龄大概是从哪里到几岁到几岁呢？
其实也没有说一个黄金的治疗年龄，应该说就是女性的这个生育力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而下降的。那么当然越年轻，这个生育能力越强，但是到了36、37岁以后，这个女性的这个生育力会有一个我们叫做一个是悬崖式的这个下降，或者是陡坡式的下降，是因为我们的卵巢储备功能在36、37岁以后就会明显下降。所以如果是夫妇比如说在美国的生殖医学会其实是有 definition 的，35岁以前如果他们已经尝试怀孕规律的性生活没有避孕一年都还没有怀上，那他们就应该积极去就医。那么35岁以上如果超过试了半年还没有怀孕，那就应该积极就医了。这个其实并不完全只是这个由于不孕症的 definition， 而是说你过了35岁，你超过了6个月或长时都没怀孕，你就应该积极的去就医，去寻找一些辅助生育的技术来帮助，而不是应该还要继续尝试，实际上就是错过一些治疗的机会。
那么请问韩亚，您当初您说是有5年这个不孕不育的这个经验，那么您是多久以后就发现这个问题去就医的呢？
我呢其实比邓杰医生说的这个35岁这个更差一点，我是30岁就开始有问题。为什么呢？就当时我有一个邻居啊，他跟我同龄，然后两个人就打赌说，哎，我们打算一起生孩子，然后就来个比赛谁怀得快。结果呢他第二个月就怀上了，哎，我就一直就试来试去没有动静，所以我马上去看了医生，后来查出来是 POF， 就是
请问那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种卵巢早衰的前兆吧，可以这么说，就是功能减退。但是我那个还挺厉害的，然后呢就是一直怀不上，就怎么样也怀不上。后来去做了一次传统的试管婴儿，我们那个俗话叫大促，就是它剂量比较高的那种。那么做了以后呢就是效果特别不好，所以后来我的那个主治医生啊，当时候第一个主治医生就跟我讲，他说看你的数据来看，他说你就别试了，那你就直接去找一个年轻的姑娘去做捐卵，就是拿别人的卵子啊，然后来进行这个试管婴儿，再移植回到我的肚子里面，所以这个叫做 donor egg， 叫捐卵。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如果你要有自己的就是 biological 的，就是有你自己的遗传基因的这样的一个孩子的几率呢，等于去拉斯维加斯老虎机上面中大奖。所以这句话真的把我打击到了，那一年我才30岁。对，所以刚才说到黄金年龄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你28岁以后如果想要孩子没有怀上的立刻去查，不要犹豫。
那么邓医生，请问您的医生最对不起，您的病患最年轻的大概是从几岁就开始有问题呢？
怎么说呢，我们的其实年龄病人的年龄组跨度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虽然说35岁、36、37岁这个卵巢的储备功能开始明显的下降，但是这个是有个体差异性的。就像韩亚刚才说，有的人这个卵巢储备开始下降发生的年龄比较早，有的人相对比较晚一些。那我们治疗的病人从年轻的24岁、25岁一直到45岁，或者是甚至47、8岁，其实都有的，都是就是整个生育年龄的妇女都有。那么大部分的女性呢，大部分的患者还是在28岁，那么到45岁之间，应该这么说。
那么请问您，是不是这些有的是比方说遗传的问题，就是她即使很年轻她也是不太容易怀孕呢？
怎么说呢，不孕症很多时候实际上是就像我刚才说，女性因素绝大部分比如说是输卵管的阻塞造成的，或者是卵巢不排卵。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遗传因素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早发性的卵巢早衰的病人，那么那些病人是有一些遗传因素的，比如说有些基因的突变啊，或者有些染色体的异常，或者是体内有一些抗卵巢或者是抗肾上腺素的抗体，它可以对卵巢进行攻击。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到明确的原因。
那您刚刚讲的这个不排卵呢，或者是输卵管堵塞这些问题，就是比较病变，就是病理性比较容易发现，比较容易解决的是吗？
相对来说，不能够说容易吧，就是不同的病因有不同的治疗方式。嗯，你比如说
是对，一边说一边觉得让他排卵可能比较困难，但是把这个堵塞的输卵管打通可能比较容易，会是这样吗？
其实要这个输我们的输卵管的直径是非常细的，就几个毫米。如果真正的输卵管有堵塞，那么以前在试管婴儿技术出现之前，大家唯一能够做的是把这个输卵管堵塞的那一部分剪掉，然后再把输卵管两个端连在一起。但实际上这种输卵管的重建和吻合手术，第一对术者要求比较高，第二呢做了以后成功率其实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由于这个后来由于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现在再去做这种输卵管的再造的手术的病人已经很少了，因为直接试管婴儿技术已经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由输卵管阻塞导致的不孕，而且成功率还是比较理想的。
那么另外我也在想，不知道能不能够问韩亚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是比较属于私人的问题，就是因为既然你已经被打击到了，那么你打击您的这个医生他说您要中大奖才行，那么后来您是中了大奖吗还是没有中大奖？
我没有中大奖，我其实真的那个时候眼泪都哭干了，然后也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甚至包括那个领养孩子，但是由于各种的原因呢没有领养成。直到后来就是我找到了一名医生，是跟邓杰医生现在在做的这个手术一模一样的技术，一模一样的理念，然后呢他看见我的病历，看了一下我的数据，就说那你不是给我来送成功率的吗？
啊，他很高兴，非常乐观的。
对，他非常乐观，所以我就一下子就释怀了。当然我后来自己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就是看这个怎么样对抗人体的这种早衰啊，怎么样来调节自己的身体啊，甚至用一些中医的这个方法，我都去研究。后来发现就是一方面是他的医术确实很高明，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有一些保养，那么两个方面叠加在一起呢，后来就取得很好的效果。那现在我女儿已经8岁了。
所以你是经过了，因为你说的是5年的这个不孕不育的这段时间，那努力了多长时间有了女儿呢？
就是5年以后我就那个嘛，通过试管婴儿就怀孕了，怀孕以后当然就是差不多也就是10月怀胎，所以我是36岁生的我女儿。
那么就是一开始去给这位医生治疗以后很快就怀孕了，是这个意思吗？就是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但当时我们肯定采取了一些策略啊，就是我当时用的一种技术叫做micro IVF， 所以它的剂量是比较小的，对人体的伤害也是比较小的，也是郑杰医生现在比较推崇的一种治疗的方法。那么我当时候生怕自己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怀上了又流产呀，然后时间又过去了一些闪失，所以当时我们用的一种办法就是先攒卵，先攒够足够的卵子，然后再去挑一颗好的胰，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来发现这个可能还是有一点好处的。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等一下再接着谈。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邓杰邓医生，另外一位是胡涵亚胡女士，他们一位在西雅图，一位在加州的湾区。那么今天我们谈的话题呢非常有意思，不是我们经常能够谈到的，就是关于不孕不育的这个问题。那么刚才邓医生也说过，这些问题呢有三分之一是女性的问题，三分之一是因为男性的问题，那只有另外的三分之一是男女共同的问题或者是不明原因造成的。那么我想请问邓医生的，就是这些问题哪些比较容易解决，哪些是无解的，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分别？
怎么说呢，现在目前的我们叫现代的辅助生育技术应该说可以治疗绝大部分的不孕症患者。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是由于男性因素导致的不孕，比如说无精症或者是少精症，也就是说这个精液的质量不足，不足以让女性自然受精怀孕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有的技术叫做单精子卵泡腔内的注射。那么这种显微操作的技术实际上是可以挑选，只要患者有一个精子，哪怕这个精子是来源于睾丸的，就是通过这个常规的射精没有办法取得精子，我们都可以通过睾丸的活检取得精子，把这个精子一个精子打到卵子的胞浆里面，让卵子受精形成这个胚胎，再把胚胎移植回女性的子宫让她怀孕。
听起来有点像是开矿去挖矿一样。
对，我们这个叫做单精子的卵胞浆内注射的技术。那么对于女性来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输卵管的阻塞，那么我们这个常规的试管婴儿把这个卵子从卵巢上面取出来，和精子在体外结合形成受精卵和胚胎，再把胚胎移植回去，那么这个是解决女性因素的。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就是生育技术，比如说可以做胚胎的植入前的遗传学诊断，那么如果有的夫妻已知携带了某些遗传性的疾病或者一些染色体的异常，老是导致流产或者是不孕，那么我们可以在体外形成的胚胎，胚胎培养到体外第五天第六天，我们从这个胚胎将来发育形成胎盘的细胞上取5到6个细胞，用这些细胞送去做遗传学的检测，看看这些胚胎是否携带了正常的染色体，那么是否将来可以发育形成正常的胎儿，我们再把这些胎儿再把这些胚胎放回到这个女性的子宫里面，那样可以增加怀孕的机会。所以就是现在的辅助生育技术其实是可以解决绝大部分家庭的这个不孕问题，包括使用供卵或者是代孕，那么都是属于这个范围的。
那么因为您刚刚还提到有的是不明原因，那这种不明原因的问题能够解决吗？
不明原因的患者治疗的办法有可以，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尝试那么几个周期的人工受精。这个人工受精和试管婴儿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人工受精呢是把这个精液我们在体外做一些处理打到这个子宫腔里，那个精子还是自己上游找到卵子形成胚胎，然后跟自然受孕比较相似。但是如果做了几个周期的人工受精都不能怀孕，那么试管婴儿就是接下来的治疗方式。那试管婴儿也是解决不明原因不孕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那么听了您说的这些解决的方案，当然呢您也说的是解决很多家庭的问题，我就想请问涵亚，在您 帮助了那么多的患者，或者帮助那么多人生孩子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种不孕不育，包括对你自己的家庭，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呢？
哦，非常大的影响啊！按照我们这个论坛上面姐妹来说的话呢，就是不孕不育症的女生哈，尤其是女生啊，因为男生的话就是，就算是他的问题，其实受苦的上手术台的还是女生啊，所以比较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女生的压力特别大。我们说，不孕不育其实比患癌症还要痛苦，因为患癌症你可以到处去哭诉啊，就是会有人来同情你，会有人来安慰你，但是这个不孕不育呢，真的是很多时候需要真的是闷在心里面自己去消化，对，很辛苦。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不管这个问题是在男方是在女方，受苦的上手术台的都还是女性，那么就是请问邓医生，这个受苦跟上手术台是不是真的是有很严重，对女性来说有很大的，比方说侵入性的，或者是就是在心理生理方面都很大的这个痛苦呢？
我自己本人觉得，实际上现在的这种试管婴儿的治疗，对于女性来讲，生理上的影响其实是比较短期的，比较小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试管婴儿要促排卵，就是要让一个周期女性有多个卵泡长起来，那么这个过程呢就需要女性使用一些外源性的药物来促使或支持这个卵泡的发育。一般来说有很多就是需要有针剂，那么打针打9到12天左右，然后呢通过一个比较微创的经过阴道这个 B 超引导下的取卵的一个小的操作，把这个卵子取出来。当然对于没有这个亲身经历的女性来说，她觉得哎呀打针嘛，也就是2个星期，取卵的操作嘛也都是麻醉下做的。但是呢真正对身在其中的这些女性来讲，韩亚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觉得除了打针，然后这个身体的一些激素的变化，一些 stress， 还有实际上呢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精神上的压力比较大，因为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并不是100%的，不管医生和患者怎么努力，那么总是有些患者没办法在第一个周期就能够做成。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产生的一些怀疑，自己的 self esteem， 对自我的一些怎么说自己的认知所谓的社会价值的一些认定，都会受自信心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些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是，我也曾经听说您刚刚说不是试管婴儿都是第一次就成功，我也听说过做了很多次都不成功的案例。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当然有的人就放弃了，那有的人还继续努力下去。您的经验当中，努力次数最多的是多少次？
努力最次数最多的，我们见过做10几个 IVF 的取卵周期的，最后病人怀孕的。当然也有病人做了一个周期就觉得 I tried my best， 我已经努力了，我觉得我组建家庭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也不一定需要一定要通过试管婴儿要生一个带有自己遗传基因的孩子。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 personal 的个人的选择，不管是怎么样，患者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作为医生来讲我们都是支持患者的，毫无保留。
那您说的刚
刚，对于我们来说哈，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其实有一种倾向就是你 try 的越多你就越想要做，这个就跟吸毒一样它是一种执念，就是你觉得，
我觉得跟赌博也有点像，
这不是赌博，这个真的是比较像吸毒，就是它真的是成瘾性的，就是你一旦去做然后失败了，那种失败的那种打击会让你一辈子都走不出来，那你怎么样去对抗这种挫败感呢？就唯一就是要去战胜它，所以你就会想办法的去筹钱啊，然后去了解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再去 try， 再去 try。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对于这个心理上面的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尤其是对于家庭的经济啊，这个考验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那么您提到家庭的经济，也要请问一下胡医生，不是，是这个邓医生，又是胡患者，邓医生。那么现在的这种治疗的花费跟从前比起来，是不是有逐渐下降的趋势？那么是不是有更多的人觉得比较能够负担得起而来求诊，然后来真正的成功呢？
一个试管婴儿的普通的，我们讲的常规的试管婴儿的治疗周期的费用大概是在12,000到15,000美金左右一个周期。那么绝大部分的 insurance 的 coverage 是比较有限的，很多的保险实际上是没有包括这个不孕症的治疗，即使有都是有一个 lifetime 的 limit。 那么在一些大的，比如说湾区啊，包括西雅图啊，因为一些大的这个 high tech 的 company， 那么他们这些 employer 就是他们这些雇主，比如说Microsoft 呀、Facebook 啊、Amazon， 他们对他们的雇员提供了一些就是生育和不孕症治疗的一些 benefit， 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实际上这个不孕症的治疗还是自费的，这个占的比例比较大，所以对家庭来说是有经济压力的。
您说我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就是到底是因为这些高科技的公司他们对他们的员工的福利方面做的比较好比较到位呢，还是因为高科技的公司里面的工作人员比较真的容易有不孕症产生呢？
应该是说公司的福利比较好。我们没有 data support 说这些高大的公司里面的人更容易导致不孕症，当然他们职业女性比较多的话，密度比较高，他有可能会比较容易推迟他的这个生育年龄。但是这些大的雇主，因为他希望能够留住很多有 potential 的有才干的员工，所以他们要尽可能的增加他们的福利，这实际上也是他们给员工的福利之一。
是的，因为在西雅图的时间长了，我知道很多这些高科技的公司他们的福利都是相当好的，所以呢也促使这些高科技的公司的这个他们的能够聘请到的工作人员就水平越来越高，我相信是都是有原因的。那么刚才好像我打断了韩亚的一句话，是不是？不好意思，
是我刚才想说的是，就是刚才那个邓杰医生他说的12,000到15,000这个费用，那对我们来说那简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价格，这也是跟他的这个 protocol 就是方案有关系。那据我所知的话，有一些比较有名的诊所啊，他们的价格大概是2到3万或者3到4万一个周期这个样子。对，所以
是不是
普通家庭的压力就非常大了。
对，所以在刚刚我们讲到可能要做好几次，甚至有人做到10次以上。那么当然了，对家庭来说不但是心理的压力，精神方面的，在实质上经济上也是压力蛮大的。那么有没有一个统计数字来说是哪一类的人会去求诊求医呢？有的是考虑到比方说刚刚说的是个人的隐私，有的人是考虑到经济的问题，那么哪一些原因哪一些因素会让人去看医生或者是不去看医生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主要还是经济的因素。其实我有做过一些研究啊，就发现大陆地区中国大陆地区试管婴儿率啊是逐年上升，像去年的数据的话是比前年大概上升了有将近10%，这个上升率其实是很恐怖的。那后来我想想说为什么试管婴儿率攀升了那么多，其实只能说明什么，就是中国的经济在往前发，大家都有钱了舍得花钱去看医生了，如此而已。其实不孕不育的那个率这几年都差不多。
您刚刚不是说从8对一个变成了6对就有一个，
这个是美国的数据，但中国也差不多，
中国不一样。
对，
中
国
倒是一直持平的，是美国的这个月升的比较厉害。
嗯，是。
那么邓医生，您一直都是在美国执业，是不是？就是说对国内的情况比较不是经常的去，所以不是那么熟悉呢，还是也是相当的熟悉？
我确实相当熟悉。我来美国之前，在中国我就是专门做生殖和不孕的专科医生。对，我以前是中山大学毕业的，然后我的导师，庄广伦教授是中国试管婴儿之父。那么实际上我们是，我是在来美国之前就在国内，读了这个专门生殖医学的博士，然后执业了一段时间，然后再过来美国的。所以国内的情况其实我也蛮了解的。中国和美国因为国情不太一样，所以一些治疗的方式啊、病人就医啊，包括医疗的体系有一些不一样。但是，相同的，就像韩亚说的，其实不孕症的发病率都在增加，这方面的需求其实是越来越多。而且随着这个知识的普及和科普，大家都知道哦，有这么一项技术，实际上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的。
那么说到这里，我又想请教的，就是因为刚刚提到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那么对待不孕症的这个态度，就是在两国之间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问题我抢答一下。我在中国和美国都有病友。那么在中国看诊的话，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费用虽然可能中国那边相对来说还比较的平价一点，但是中国的人口实在是太多了，中国的医生也是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病人其实是没有隐私的，你知道，就是很多 popular 的医院，他们去照 B 超。所有的人全部脱光在那儿排队，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
有没有
就
人
是
围
非
观
常
呢？
恐怖的，就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隐私，就是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呢，医生他完全记不住任何的病人，他就是一个流水线上面的操作。所以呢，就是如果但凡你经济上还 OK 的话，那就到美国来治吧。
那么到美国来，当然是要到西雅图来看邓姐邓医生了。
对，这绝对不是做广告，这真的是实情。
谢谢，你们这么 support 的很信任。不过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这个医疗的这个供求关系有一些失衡啊。在美国的这个生殖不孕专科的医生其实也是非常忙的，因为这个专科的培训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真正能够拿到专科资质的医生，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都不是太多。在中国呢和美国不太一样的，除了韩亚刚才提到的以外，那么国内因为有一些政策的限制，所以有些辅助生育的技术，比如说供卵、冻卵和代孕，这方面的技术在国内是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那么，但是有些女性实际上她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卵子或者自己的子宫怀孕来组建家庭。但是呢，就是比如说供卵呢，或者是代孕啊这方面的这个治疗，在美国很多州实际上是这个合法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国内有一些病友会这个跨越千山万水跑到美国，或者是在就是中国附近的，比如说日本啊、台湾啊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就也有的。
所以，那听起来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对于这一方面的政策是不一致的。那么，当然，中国听起来就是有很多人要跨越千山万水到美国来，或者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就表示美国之外，东南亚也有一些国家其实是合法的，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稍微不一样一点。那么，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我们要再继续谈这个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需要进广告，我们就先暂停一下，进个广告。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 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节目当中我为您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邓杰邓医生，在西雅图执业，另外一位是胡涵亚胡女士，在加州的湾区。今天呢请他们两位到节目当中来，是做一个他们是一对很好的搭档，一位是医生，一位是患者。那么他们主要的谈的主题就是不孕不育的这个问题。那前面的两段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但是这个问题实在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话题，也是问题。因为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虽然有国情的不同，但是大家组建家庭能够有一个孩子或者是好多个孩子，通常都还是大家最正常的一个愿望。那么我想请问胡医生，您有没有发现，对不起，又是胡医生，我讲错了，邓医生，是有没有发现您的病患里面是以华人居多呢，还是有很多的美国人呢？
因为我们在美国嘛，那当然还是美国的病人居多。华人的病人也是有的。这个实际上不孕症的发病率在不同的族裔里面，应该来说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亚裔和这个 Caucasian 的 population 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所以听起来就是白种人跟亚裔黄种人的这个差异并不太大。那么在韩亚宁的这个 论坛里面有上千三千人，
对，
那么都是华人吗？还是也有很多？
是，都是华人，因为语言的这个障碍吧。我不是特别擅长，也就是用英文的这种专业术语去帮助别人，所以我选择了来帮助我们的同胞。
那么既然您的论坛里面有三千多人，可见这是有问题的人超过这么多。您的
这个还是美国本地的，以美国本地的为主。那我在那个以前的上海的几个论坛里面相当活跃，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所以这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对，所以我想不管是对我本人或者是对听众来说，都是一个有点稍微意外的事情，就是会有这么多的人有不但有不孕不育的问题，而且您的论坛里面是问题解决了的比较多呢，还是还没有解决的比较多呢？
经过这个几年的观察，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就像刚才郑杰医生，就是通过科学的正规的治疗，然后花时间下去，绝大部分的人还是得到了解决的。我因为是全职上班，一直是全职上班，而且在创业公司，我也没有拿出太多的时间。但在这个陆陆续续，在过去的八年，我帮助了有200多对夫妻，进行咨询。那我印象当中的话，这200多对里面，大概只有2对，是没有最终革命成功的。一对呢，他是有一个叫促卵泡激素。实在的太高了，他已经到了50几60几这样的一个指标。然后到后来他经过了多次治疗以后，因为他们家也不是特别有钱，所以他自己放弃了。那如果他不放弃的话，通过比如说捐卵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办法，其实还是可以解决的。还有一对夫妻呢，也是他的年纪已经到了47岁了。那后来我都觉得如果他还想要自己的 biological 的，就是有自己遗传基因的这样小孩，这个难度系数有点太高了。对，除此之外的话，我的朋友那些帮助过的朋友现在都有可爱的孩子们了，
真的是非常为他们高兴。因为能够把这么重大的一个人生问题用现代的科技来解决，实在是非常的能够造福很多很多的人。那么我想邓医生在这个行业这些年也是帮助过很多人，那您跟韩亚的帮助方式当然是不一样的。那么您觉得您的这些病患当中，他们能够得到很满意的就是结果的是不是很多？他们是不是 试管婴儿生出来的健康的程度啊，或者是各方面跟自然生出来的孩子有没有任何不同呢？
目前来说大人群的 data， 那么经过试管婴儿出生的婴儿不管是在智商还是说在这个身体的发育各方面，实际上是跟自然怀孕的出生的孩子没有显著差异的。那么经过单精子的卵泡浆内注射，也就是我们说的针对男性不孕采取的这种显微操作技术出生的孩子，那么在这个出生的先天缺陷的发生率上是稍微高于这个自然妊娠或者是常规的 IVF 出生的婴儿。但是呢，是不是由于这个试管婴儿这个显微操作本身导致的这种出生缺陷的增加，我们其实并不是完全清楚。因为这些人他本身有一些不孕因素，这些不孕因素有可能一些基因环境各方面的作用，我们对这个生育对后代的影响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通过辅助生育的技术帮助他们怀孕了，是不是他们的不孕的因素也同时造成了这些先天缺陷发生的增加，也有可能。但即使是如此，这些新生儿或者是后代出生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先天的 congenital 的anomaly 出生缺陷的发生率，绝对发生率也是非常低的，也是小于1%的。
对，我其实补充一句哈，有另外一个报告发现就是试管婴儿这个人群出生的孩子们普遍就是智商还要高，学习成绩还要好。这是为什么呢？这其实是跟那个家庭有关系，也就是说能够做得起试管婴儿的这个家庭，他们的收入水平其实是可能比普通的家庭平均水平要高一点。当然他们后天对这个孩子的培养也是舍得投入嘛，所以这 make sense， 就发现这个数据其实是倒过来的。
是，就是反而是试管婴儿的这个不管是智商啊是各方面的发展可能反而是高于一般正常成这个，
但并不代表于说这个先天可能就有优势，这个我不能认为。对，先天应该是差不多的。
先天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实际上我只是说后天的一些社会因素我想可能会造成一些差异。
是的
是的，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是我忽然想起来一位朋友，就是我的初中同学了，所以他已经是大概很早以前就第一代的做试管婴儿的这个母亲。那他的女儿已经结了婚，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儿子，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是属于好像很正常，至少没有跟别人不一样。至于他是不是智商特别高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我就不太清楚，但是至少我知道他已经生了孩子。
是的，实际上第一例试管婴儿 Louise Brown 他后来也是自然怀孕生下了他自己的孩子，所以并没有出现不孕症，还出现了隔代遗传，至少目前来说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韩亚，在你帮助过的这些198对成功的案例当中，你觉得他们多半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说是不是很符合刚才邓医生所说的这个1/3、1/3、1/3这种？
对，完全如此。那么其实刚才邓杰医生也说了，由于男生引起的不孕不育其实是比较好治的，可以用这个ICSI 哈，刚才说的这个 ICSI 的技术进行那个单精子注射啊什么的可以解决，比较容易。但是女生引起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她是像我这样的卵巢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功能衰退啦，或者是 PCOS， 就是那个多囊卵巢，现在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病，对吧？那可能就治起来就比较麻烦一点。对，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就是经过科学的治疗，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可以心想事成的。
是的，越年轻其实不管是出现比如说卵巢的功能衰退还是说其他的情况女性的年龄越轻，那么成功的几率越大。所以因为这个女性的年龄决定了我们卵子的数量和质量， 也决定了试管婴儿治疗过程当中难度系数。所以如果碰见的出现的问题要尽早就医。
这也真是天生的不平等哈、啊！我想知道一下，就是男性的生育能力一直延续到几岁，他们有没有所谓的更年期，还是他们可以一直到无穷无尽，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男性的这个精液里面的精子的数量也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的，特别是45岁以后。但是呢，我们因为你知道，男性一次射精，他可以有几千万个精子。那么即使它的精子的数量下降了，剩下来的精子数量还是足够能够让女性自然怀孕的。所以你经常会看到报道上70多岁的或者是80甚至80多岁的人也能够让年轻的女性伴侣怀孕。但是女性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天生下来不平等，没有办法。那么真正的到了40岁42岁以后，自然怀孕的几率那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这让我想起来我一个朋友42岁的时候真的是第一次怀孕了，但是她接下来想再怀第二次的时候就真的很困难了。那么不过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所以就不会去再继续的想一定非生第二胎不可。但是我刚刚也想到，有的人你刚刚说的这个不孕不育就是一开始就有这个问题，那么也有的人是生了第一胎以后后来想再生第二胎才发生这个问题，是吗？
是的。我这种情况我们叫做继发不孕，如果从来没有生育过，我们叫做原发不孕。
所以这两种都有，但是比例上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比例上并没有说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差异。有的病人是属于原发的，有一部分的病人是继发不孕症的。
对，那我想到这个继发的大概在中国很多年以来是不会有的，因为反正不能生第二胎嘛，现在才开始中国也可能有这个继发性的了。
对，继发不孕是的，比如说本来年龄也增加了，还有一些剖宫产的病史啊，然后年龄增加子宫肌瘤的发生率也增加了，卵巢储备功能也下降了，男性的生育他们伴侣的生育功能潜能也下降了，所以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加起来是的。
那么刚才韩亚又是有一句什么话被我打断了，不好意思。
对，继发不孕和原发不孕的区别在于，就是原发不孕大家对于这个要孩子的迫切心会更加的大一些，那么继发不孕很多家庭觉得说，哎，我已经有一个孩子了，那我已经 try 了，可能就经过比如说一次或者是他心理预期的2次3次他就可能放弃了。但是我知道有那么一个朋友，他是第一胎就是原发不孕，原发不孕经过了3次的治疗以后呢，他有了个女儿，但是他看到他的隔壁邻居也是跟他一样的情况，那个小孩呢就不幸给车撞死了，结果后来那个妈妈就自杀了，他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呢就大受打击，他生怕失去他的女儿。所以那一年他其实已经40岁了，而且呢他失去了他的子宫，因为一些原因他失去了他的子宫，但是他对于这个第二个宝宝要的这种欲望的强烈到了极点，所以他后来就是在没有子宫的情况下面用代孕，而且没有子宫就没有那个月经嘛，他也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排卵，就这样子去坚持，大概从40岁一直跑到44岁，这4年他一直在跑医院，大概手术台可能已经上了20-30次吧，终于还是搞定了一个。
有这样子的，太有毅力了。
有这样子的，对。
那么当您刚刚说的这个例子让我想到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记得当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因为走了很多的孩子，那么这些父母有的就是只能再也没孩子，但是可能有的父母又生了孩子，那么他们当中是不是有可能会有人要需要求医求助的呢？
肯定的，我相信特别是女性过了一定的年龄自然怀孕有困难，那肯定是需要一些辅助生育的技术来进行帮助的，特别是那些在这个提升当中失独的那些家庭，实际上是非常不幸的。
是因为想想他们的孩子是中学生，这个母亲其实事实上已经快要接近这种比较难以怀孕的年纪了。
没错，是的。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像韩亚刚才提到的，不孕症的治疗有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是只要坚持，最后很绝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心想事成。
那当然这也是拜现在科技所赐了，在很多年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因为我听过很多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婆媳问题啊，家庭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媳妇生不出儿子来或者生不出孩子来。那么古代或者是不用那么古100年前几十年前可能还是蛮大的问题，那现在这些问题只要听起来只要经济能力够都能够迎刃而解了。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反而会造成社会问题，也就是没有经济能力的人这些问题就是不能解决的。
现在实际上不管是应该说在美国吧，美国的生殖医学会还有其他很多的协会和社会的团体都在推动希望这个保险或者是医疗能够 cover 这个 fertility 的 treatment。大家其实现在我觉得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应该在纽约州还有其他的很多州实际上它是强制性的，这个如果是商业保险是需要 cover 一定的 fertility treatment。 我相信将来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受益，会有这个 fertility 的这种 benefit。
听起来我们西雅图的这些大的科技公司是走在时代的前端了，他们已经开始了。
是的。
那么在韩亚的经验当中，我想因为我们时间只剩下一分多钟了，您有没有觉得是有什么是最最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还是要科学的去对待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很多人他碰到了问题以后不知道就医啊，就首先就是寻求中医嘛，中国人比较喜欢寻求中医。但是我要说的是中医有时候也是个坑啊，因为对，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什么问题啊，如果是输卵管堵塞，你就是吃100副中医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呢就是我并不排斥中医，我而且到后面我还自己会扎针了，自己会看那个药方了，我都自学了。中医对咱们这个身体保健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要科学的去对待。你首先要找到你自己的这个生殖科的医生，然后在生殖科医生的建议下面，你可能适当的可以尝试一些比如说针灸的一些治疗啊，还有一些中医的保养。但是千万不能冲突了，比如说这边邓杰医生已经开好了促那个排卵的药，结果你中医上面又有一些方子是促排卵的药，那可能就变成有冲突了。所以还是要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那你能够做到的话呢，就是尽量的把心态放平衡，然后还有就是多攒钱。
好的，非常谢谢您。那么最后还有不长的时间呢，就请邓杰医生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好吗？
我想给我所有的患者一句话，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要轻易的放弃和丧失信心。现在的这个辅助生育技术实际上是比较昌明的，但是呢组建家庭的方式当然也有很多种，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都像韩亚所说的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和医生做一些交流，你的医生会竭尽全力想方设法以他的能力来帮助你实现你组建家庭的梦想，这是可以做到的。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谢谢邓杰医生还有胡韩亚女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们两位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儿跟您说一声晚安。